Hear that? Believe it or not, summer is just around the corner. Luckily, Armor All, America's most trusted auto appearance brand, has what your car needs to get that perfect summer shine. Plus, now through May 31st, we'll give you $5 for every $20 you spend on Armor All products. That means car wash pods, protectant, tire shine, you name it. Find out how to get your $5 rebate at ArmorAll.com. Armor All, less work, more clean. Terms apply.
Hello, 大家好，我是老罗，咱们今天来讲每天坐着会怎样。不知道大家是否考虑过一个问题啊，就是你每天有多长时间是坐着的？虽然因人而异吧，我想大部分人都不会断。毕竟呢，我们要坐着工作，坐着开会，坐着上课，坐着吃饭，坐着看电视，坐着打游戏，坐着读书，坐着写作业，坐着发呆，坐着上厕所，开车的时候也是坐着的，坐飞机啊，坐电车啊，有些人洗澡呢，可能也是坐着的。所以坐着绝对可以说是现在大部分人的生活常态。我可能更严重一些，虽然我没有严格的测算过，但是我感觉我每天至少有14到15小时时间都是坐着，然后呢6-7个小时是在睡觉的。这么算来的话，我每天站着的时间可能都不到2个小时，你就更短了，是不是？我还给你倒个水，端个茶呢。不知道大家都多长时间啊？2020年9月份的时候，国际行为营养与体力活动学会在他们的官方杂志上呢，刊登了一篇题为《全球自我报告坐姿时间监测范围审查》的研究报告，说他们收集了全球29%的国家和地区，也就是62个国家和地区的10年份的国民坐姿时间数据。啊，对了，为什么他只收集了不到30%的国家和地区的数据呢？是因为啊，坐姿时间数据啊，大部分国家是没有的，也就是说，大部分国家根本就没有统计过这些数据。就这62个国家和地区非常负责任，统计了人们坐姿的时间啊。不过这个研究报告也说，这62个国家虽然只占29%，但是占的人口数呢却是全世界的47%，所以这个数据啊还是有一定参考性的。而这62个国家中有38个呢是高收入国家，也就是看出来高收入国家相对来说还是更关心国民的健康。那么他们分析了这62个国家的数据后发现啊，所有国家的平均每日坐姿时间的中位数呢是4.7个小时。
这么短吗？
比我想象的短很多啊。但是呢，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呢，他们平均坐姿时间呢存在着显著差距。高收入国家的人坐姿时间通常比低收入国家人更长。相对于低收入国家平均每天坐姿时间2.7个小时，高收入国家的坐姿时间呢是每天5个小时，将近一倍。这个报告说，可能是因为高收入国家从事坐姿职业的人口比例比较高。哎，随着经济的发展吧，职业呢就渐渐的变成坐着的。比如更大的比例的工作来自服务行业，而不是传统的制造业和农业。制造业、农业一般都是站着。
明星好像不太坐着哦。
明星不太坐着，
高收入
确实。总之吧，国家越发达越进步呢，它这个坐着时间就会越久一点。当然呢，有一些国家呢是潜在的社会文化习俗造成他们的坐着时间比较久，比如说中东。悉尼大学呢，在2011年的时候，在美国预防医学杂志上呢，刊登了一篇题为《坐姿的描述流行病学：使用国际体力活动问卷对20个国家的比较》。该研究报告对全球20个国家和地区的2002年到2004年18到65岁的成年人49,493名调查对象日均坐姿时间进行了分析和比较啊，坐姿时间的中位数是每天5个小时，其中坐姿时间最少的国家是葡萄牙、巴西、哥伦比亚。明显踢球比较厉害的国家啊，每天坐姿时间呢小于3个小时，而坐姿时间较长的国家和地区呢，包括台湾、香港、挪威、沙特阿拉伯和日本。其中坐姿最长的是日本，平均也达到了每天7个小时以上。
坐着时间长会怎么样？反倒这些地方的人都很长寿呀。
从结论上而言，坐着时间越长，死亡率就会越高。比如说日本是这个平均寿命比较长的国家啊，但是它平均寿命长是因为医疗进步或者环境比较好，反倒这个坐姿啊造成他们没有那么长。如果没有坐姿的问题啊，它有可能更长啊，是这个意思啊。那么2020年世界卫生组织刊登了一篇研究报告，说根据100万参与者的数据研究发现啊，久坐会导致全因死亡率的增加，特别是心血管疾病和癌症疾病的死亡率会显著增加，而坐姿时间越长，死亡率增加的速度就会越快。特别是当每天坐姿时间达到9到10个小时的时候，死亡率呢会跳跃式增加。也就是说，不管你是因为工作还是学习的关系啊，每天坐到8个小时以上的话，你就很容易靠近这个死亡率骤升的这么一个时间点。
不分年纪吗？
不分年纪，但是都是18岁以上，他们没有研究儿童了。那么这份研究报告还指出啊，久坐与特定疾病的关联性呢是确定的。比如久坐与全因死亡率、心血管疾病死亡率、癌症死亡率、2型糖尿病发生率有中等确定性关联。这个不是说是有可能，是确定的啊。 那么根据这项研究，世界卫生组织强调了限制久坐行为的重要性，得到一个结论，说减少久坐时间并增加体力活动对于降低全因死亡率和特定疾病的风险的至关重要。那么全球公认的最先进的癌症预防教育研究机构美国德克萨斯大学 MD 安德逊癌症研究中心在2020年发表了一篇研究报告，指出他们给8000名45岁以上没有得过癌症的人佩戴了加速器，跟踪他们的坐姿时间。这个调查进行了5年，5年后呢，有268人死于癌症。通过分析所有人加速器的数据呢，发现啊，最久坐的人群与不久坐人群相比，癌症死亡风险高出82%。哎，就是说坐的时间越长，越容易得癌症。
那怎么不一起研究一下那些久坐又不得癌症的人是因为什么？
癌症啊，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结果呢，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所以那些不得癌症可能有其他好习惯，这个我们会陆续介绍给大家的。而且这个研究还发现，如果能减少一定的坐姿时间并增加相同时间的体育锻炼的话，可以显著降低癌症死亡风险。比如每天用30分钟轻度体力活动，比如说徒步来替换坐姿的话，可以将癌症风险呢降低8%。哎，如果换成中度的活动，比如说骑车之类的，这个癌症风险可以降低31%。所以用体力锻炼代替坐姿的话，可以明显降低癌症。另外还发现，久坐会让血压升高，血流速度减慢，增加心脏病和脑梗塞的风险。2019年，美国堪萨斯州立大学的研究团队呢，在美国心脏协会杂志上发表研究报告，指出，如果人保持坐姿3个小时，人的动脉血管就会硬化，弹性下降50%。大家知道啊，人的大腿上有一根非常粗的大动脉，久坐呢就会压迫这个动脉，让这个动脉壁啊硬化，失去弹性，最终导致高血压和血流不足。高血压呢会引发心脏病、中风、肾脏疾病和视力问题。高血压为什么会引发视力问题呢？是因为我们的视网膜这有很多非常脆弱的血管，血压一高了，这些血管就会碎掉，眼睛就会坏掉啊。还有一个大问题呢，就会引发脑梗塞啊。高血压本身就会引发脑血管破裂，而血流不足呢，会让脑细胞坏死啊，都会造成严重的脑梗塞。2021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针对加拿大143000人9.4年的追踪调查分析发现，每天坐8个小时以上的人和每天坐姿不超过4个小时的人相比较的话，脑梗塞的发病率呢高7倍。就是坐着又容易心脏病，又容易脑梗塞，又容易癌症。
一天怎么可能只坐4个小时呢？
对呀、啊，
其他时间在干嘛？
像我这样岂不是很危险？是吧？那么久坐还有个大问题，就是能量消耗减少。大家可能不知道啊，人体70%肌肉组织都集中在下半身，所以人每天通过运动消耗的能量啊，大部分是通过下半身消耗掉的。而坐着呢，下半身不动，上半身再怎么动也消耗不掉这么多的能量。
坐着抖腿呢？
哎。你说到一个非常关键的地方，抖腿是有用的，
是吗？
哎，抖腿呢，其实是能够降低一些死亡风险的。虽然它是一个不太好的习惯了，看上去不太好，但其实有用。那么这种消耗能量减少呢，就会导致糖尿病和肥胖。它导致糖尿病倒不是因为你不动猛吃造成的，是这样的，就是人如果长期保持身体不动的话，身体对胰岛素的反应呢就会减弱。胰岛素是调节身体内糖水平的重要激素啊，胰岛素敏感性降低之后呢，就会导致血糖控制出现问题，从而增加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啊。还有就是我们在以前168减肥法的影片中讲过啊，人在饥饿的状态下才能激发细胞的自噬功能，消除体内垃圾、有害细胞甚至癌细胞，而久坐呢无法消耗能量，会造成我们每天即使16个小时什么都不吃也不会饿。你如果一直坐着的话，你不饿的话，这个自噬功能就不会启动，就无法减少癌症风险。最后我们再说一下久坐还有个什么问题啊，就是引发抑郁，坐着会引发抑郁啊。这其实和我们身体的自律神经有关啊。自律神经呢，就是控制我们身体各种被动技能的这么一套神经系统，它呢自己会识别你是醒着的还是在睡觉的状态，然后去控制这些机能，分泌激素啊，这个功能要不要活跃啊。所以它判断你是否清醒啊至关重要。它怎么判断？第一个方面是根据生物钟，就是它自己会有一个规律啊。但是现在人的生物钟都有点不太准，你如果生活习惯不太好的话，这个生物钟就更乱了，这个判断标准就失效了。第二个判断标准是周围的光环境，就是当它发现有光的时候，它就说啊，白天了，你应该醒了，各种机能就开始复苏了啊。但是我们现在生活在24小时都有光的环境，这个判断标准也失效了。它最后的判断标准呢，就是你身体动不动。如果身体不动，他就觉得啊，你要休息了，所以各方面技能就开始下降，去促进你睡眠的一些功能就苏醒了。所以人坐时间长就会犯困的原因在这儿，就是你身体觉得你是要休息，但其实我们坐是在工作，在这种情况就会产生你的主观意识和潜意识之间的矛盾，潜意识认为你要休息，而主观意识想要清醒，这种潜意识和主观意识的矛盾就会产生不安。 你就会每天特别的难受，莫名其妙的压抑，对，你就会拼命喝咖啡，最终呢就会造成焦虑甚至抑郁。所以一直坐着就会产生抑郁。反过来说，如果你不想抑郁的话，应该站起来走一走，就会好很多。以上呢就是坐着会引发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了。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其他问题，比如说引发颈椎病啊、脊柱侧弯等等问题了，这都算小事儿。好，那么既然坐着有这么多的问题，我们怎么改善这个问题呢？其实只有一个解决办法，就是减少坐姿时间。我们开头提到那个全世界最权威的安德逊癌症研究中心，他的报告就提出说，如果能够减少坐姿时间并增加相同时间的轻度或中度的锻炼时间的话，可以显著的降低癌症风险。世界卫生组织很早以前也注意到了久坐会产生很多的问题，所以他们提出了一个体力活动和久坐行为的指南。那么根据这个指南呢，5到17岁的儿童和青少年每天要至少进行60分钟中等强度或高强度的身体运动，每周至少3天进行高强度的有氧运动以及加强肌肉和骨骼的活动。什么叫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就是在运动过程中啊，你能感觉到明显心跳加快，但是呢还能正常说话，叫中等强度，比如快走和正常骑自行车。而高强度的有氧运动呢，是在运动的过程中心跳明显加快的同时说话变得困难，比如跑步、快速的骑自行车和游泳等。18到64岁的成年人，也就是我们观众的主体啊，每周应该至少进行150分钟到30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身体活动，或者至少75分钟到150分钟的高强度有氧身体活动。频道每天就是25到45分钟的走步，或者15到25分钟的跑步。按照步数来说的话，就是每天最少要走6000步以上。这个是 WHO 世界卫生组织给出的标准啊。长寿大国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开的信息说，人要保持健康的状态，每天至少走8000步以上，6000步都太少。
雨季就很难走那么多步。
你就得在跑步机上走了，或者原地走也可以。那么65岁以上的人，他的活动力量要求其实和18岁到64岁的人没有太大的区别，只是呢，他不强调肌肉训练，而更多是平衡性训练。慢性病患者同18到64岁成人的建议。就是你有慢性病也不能减少这个运动量，而孕妇呢这个运动量可以减半。 WHO 特别强调这个呢是最佳运动量，是一个中间值啊，不是最小值也不是最大值，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呢去调整这个运动量，但是运动越多健康收益越大，死亡率降低的越多。
没有运动过量了吗？
对也说了，这个运动量的增加应该循序渐进啊，以避免运动受伤。好，这个呢就是世界卫生组织给大家列出来的标准啊，大家做到了吗？还有一个事情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所有的运动时间，不是说你每天需要做这些运动的时间，而是你要用坐姿来换的运动时间。什么意思？就是说不是说你每天运动45分钟就可以了，而是你要减少45分钟的坐姿的同时增加45分钟的运动时间。前提是一定要先要减少坐姿时间，不然啊，你运动再多死亡率也不会减少。2021年，京都府立医科大学医学院发表研究报告说，他们根据60000名日本人平均7.7年的追踪数据分析发现，坐姿时间越长，死亡风险率越高，且这种关联呢，在高血压、脂质异常症、糖尿病患者中最为明显。最重要、最重要的是，研究发现，即使增加余暇时间的身体活动量，也不能完全抑制由于坐姿时间长带来的死亡风险。
而高血压和糖尿病很多都是家族遗传的呀。
对，那你就更不能坐的时间长
了。最后拼的还是基因和锻炼。
那倒也是，但是你不能让这个事情恶化或者提早到来，是不是？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降低死亡风险的话，首要呢不是增加运动量，而是减少坐姿时间。现在有很多精英人士啊，他们工作的时间也很长，然后下班的时候还拼命的运动，其实这并不能减少你死亡的风险，因为你下班不断的运动也不能够减少你坐姿的时间嘛。
所以需要缩短上班时间。
对，这是关键。你如果真的是精英的话，就减少一点上班的时间。
哎，那像谷歌的那种工作方式工作，
那就很好，很健康。就是你在上班的时候也能有一定的时间来活动活动。其实这个间断非常重要。比如说，同样是坐2小时，休息10分钟，你最好呢是坐1小时，休息5分钟；坐1小时，休息5分钟，而不是坐2小时，休息10分钟。怎么知道这个事情呢？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没有办法减少你的坐姿时间，就有些工作它就没有办法减少啊。怎么才能降低你的死亡率呢？就说你每坐30分钟就站起来1秒，一秒就行，就能降低死亡风险。
这样，
哎，你站起来这1秒啊，一方面是让你血液疏通一下，哎，这个高血压的问题解决了一下，其次就给身体中枢神经一个信号，自律神经一个信号，
我醒着，
我醒着，我没有在睡觉，我没有在睡觉，就降低抑郁的风险，就站起来一下就可以。 当然开车啊可能有困难，你想站起来你一下都困难啊，你可以停下来嘛，出去站起来一下，哎，或者上厕所都是可以的。
有没有这种电机的座椅啊？
对啊，也是可以的，是吧？提醒你一下。当然如果你站起来之后还能够做一点其他运动那就更好了，再能配合一点打扫卫生啊、做饭啊、洗碗啊，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之类的，是吧？啊，都算是特别有效的运动，都能算到你那45分钟之内。如果你连这个你都做不到，就是这30分钟站起来一秒你都做不到的话，你就抖腿，抖腿也可以提醒你，你没有在睡觉，没有在休息，而且也可以疏导一下这些虚弱。
想30分钟站起来一下
啊？对，我也给站起来了。总结一下，就是说坐着虽然是我们现在生活的常态，但是其实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啊！你坐着时间只要长1分钟，都可能增加死亡的风险。所以呢，大家应该尽可能减少坐姿的时间，只要有机会就站起来，哪怕只站1秒钟，那也是降低死亡风险的一个很好的方法。所以听到这儿，大家站起来了吗？
一秒就有用的话，我为什么要去运动呀？
但是它只是降低，比如说死亡率0.几，你多站起来几次，每30分钟你都站起来一次的话，那整体就会被这降低个1-2，那1-2不重要吗？如果你再能出去跑个30分钟，降个8。你如果骑车30分钟降31，你再少吃5根冰淇淋，然后再降个20%，哎，没有死的机会了。
你就想单纯拼一下端力，
拼端力啊？行，你如果端力长的话，那你就有本事别站起来。
还有那个得道高僧什么的，不都是坐着的吗？打坐。
哎，得道高僧寿命有很长吗？这个需要统计。当然，
那既然都是得道，那肯定是得道的高僧，不是一般的。
不是得道又不是说寿命长吗？
哦，就先去得道了，就先得到了。
对，先得到了也是有可能的，是吧？而且我们现在讲的这死亡率只是一方面，死亡率的增加有可能有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产生，在这方面我们努力一下就可以减少一些，是吧？再少喝点酒又可以减少一点。
就是我认识的，在我身边很长寿的人。好像都是坐着，
长不长寿人他们都是坐着。对不对？现在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大部分时间真的就是坐着。因为坐着是既可以保持清醒又可以工作，而且能量消耗最少的一种姿态，是一个效率非常好的姿态，但其实对健康不好，是这样的。